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述《妙著见闻录》其中的这个节选，华裔商人被下了前所未闻的恐怖诅咒这个故事。这故事呢，前面咱介绍了啊，选自《妙著见闻录》的，作者赵有志由大凯为您播讲。每天下午两点钟，直播间为您准时奉上精彩的恐怖故事现场演绎。故事是这么说的：术法本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因此呢，也带着人们的期盼。比如沿河海附近的道士们所做的祈福法事，绝大多数是跟打鱼出航有关啊，所供奉的神明呢，就好像妈祖一样，祈求渔获多多，船行平安。而在大山当中的法师啊，他们有许多术法能够帮助猎人狩猎。眉山派师傅最受人尊敬的是能够狩猎猛虎的虎将。你像平原地区的一些术士啊，他们的法术呢是多跟这个农耕有关。旧社会的时候，一旦干旱缺水，就要请法师设坛求雨。而在一些极端的地理环境之下，就有可能出现常人无法理解的情况。比方说，中国云南、贵州地区的蛊术、湘西的赶尸等等等等。湘西的赶尸一说主要在清朝中期流传开来。那时节先是四川地区因为战乱人口稀少，清政府发起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行动，大量湖南人移居四川，其中啊有不少人死后就嘱咐这个子孙后代要埋葬在湖南老家。而这山遥水远呢，旧的时候又没有汽车，就衍生出了这样一种术法，以便于把尸体长途运送。再联系一下当地的地理人文环境，不难发现这些术法呢也跟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蛊术也是如此。去年春天，我受马来西亚苏师傅之邀去吉隆坡做个见证。苏师傅呢长得是白白胖胖的，一副憨厚的模样。他本是马来西亚华侨，偶尔会回国探亲。十多年前，我跟着师傅在庙里学艺的时候，苏师傅恰好到庙里来烧香，由此得以结识。苏师傅是一位南传的法教传人。这个教门收徒呢，有一种非常严肃的仪式，还需要同行前辈做见证。如果苏师傅收国内的徒弟，需要国内的同行前去观礼。恰好这次呢，是一位天津的女孩子去马来西亚拜师，苏师傅就让我喊一位道友同去。我赶紧联系了蒯三海跟易老蒙，可两个人呢都挺忙的，没空漂洋过海。最后呢，我就叫了一位山东的道友二刀肉，直接从山东到天津与那位女孩会合，分两路去马来西亚。这个二刀肉啊，这位道友呢，他姓杨，平常性子温温吞吞，本是我老乡。出师之后去山东的道观里挂单，同挂单的其他道友发现他时常沉默寡言，就给他取了一个油盐不进滚刀肉的外号。他嫌不好听，最后叫着叫着呢，这外号就叫成了二刀肉了。所以说这个外号呢就是这么来的。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去马来西亚的女孩子。要去马来西亚拜师学艺的这个女孩啊，她的名字叫朱西西。她帮二刀肉订了机票，我们同一天出发，中间的行程啊咱们就省略不说了。到了吉隆坡，苏师傅的徒弟法荣已经开着出租车在机场等候了。我订的航班比朱西西、二刀肉早了两个小时，我就百无聊赖地坐在出租车上等他们。法荣不时地来来回回跟过往的人打招呼，说着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暗语，还比划一些奇怪的手势。上次来的时候，我已得知法荣是马来西亚洪门的成员，倒也见怪不怪了。接到两个人，我们一起坐法荣的出租车到苏师傅的道馆，互相客套了几句。苏师傅说这个拜师仪式呢还有一些别的东西需要准备，四天之后正式开始收徒仪式。 但是各种材料啊都由法荣去置办，我们在这三天里面可以自由行动，想干嘛干嘛。第一天，我跟二刀肉、朱西西逛了一下当地的市场，发现也没有什么值得买的东西，就回到道馆里坐着聊天。看苏师傅接待上门的客人，此后两天都是如此。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苏师傅正要关门带我们去吃夜宵，突然看到一个穿着西装革履、身材瘦削的华裔中年男子一声不吭地走了进来。他环顾了一圈，最后看苏师傅年纪最大，眼光落在苏师傅身上，就问师傅，您能破解别人的法术吗？苏师傅看了看我们就说，你这次来的刚好，这几位啊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师傅，你有什么难题尽管说，我们应该能够帮你解决的。那个中年男子看了一眼朱西西，说道，这位女同志，麻烦你回避一下，我有些不好意思。朱西西点了点头，就到隔壁房间里去了。这个中年男子利索地解开皮带，一松手，裤子掉地上了，可是他里头啊没穿内裤。而这个时候我们一行人都惊呆了，只见他的下体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苏师傅挠了挠头说，请问您这是做过变性手术吗？男性的体毛跟雄性激素有关，如果做了变性手术，抑制雄性激素分泌，男子的胡须部分体毛都会自然脱落。这中年男子下体器官跟体毛都没有，苏师傅估计想到这一层了才会有此疑问的。中年男子说，没有，毛是我自己剃掉的，不是脱落的。然后苏师傅问，那您是否有什么先天发育的问题啊？中年男子摇了摇头说，不，我本来是正常的。说完之后，中年男子自己找了个椅子坐下，分开双腿说道，你们看，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法荣、苏师傅、二刀肉走近了仔细审视一下，隐隐约约的能够看到一些毛孔。男子的生殖器彻底消失，仿佛根本不曾长出过这样一个器官，在原本的位置上有一个直径大概一厘米左右大小的圆形疤痕。苏师傅又问，你的器官掉落了吗？中年男子摇了摇头说，缩进去的。哦，苏师傅沉默了一会儿就说，您先把裤子穿上吧。中年男子一言提起裤子，扣好腰带。我们把朱西西喊回大堂，跟他大致讲了一下情况。苏师傅说，你这样的情况多久了？中年男子说，有一个月了。那你是突然一下缩进去的，还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呢？我是两个月前开始的，每天缩进去一点。我不怕你们笑话我呀，我自己还往外揪呢，一点作用都没有，就眼睁睁地看着它一点点缩进去，一个月前就完全不见了。如果是突然缩进去了还好受一点，可他这样我就很害怕。最后几天我狠狠心找了个夹子往外夹，也没用啊。朱西西是个女孩子，不方便插嘴。二刀肉这个时候说，我几年前遇到过一次，有个善信啊，自己对着书练内丹，他没师傅就练差了，说是开始缩阳，但是也没脱下裤子让我们看看是什么样，不知道跟您的情况是不是一样，请问您有没有练过什么功法呢？中年男子说，哎呀，我就是个做生意的小商人，接触不到这些东西的。苏师傅问，那你有没有去医院看一下呢？中年男子沮丧地说，去过了，医院也没办法，拍过片子，这个情况你们也看到了，不是物理方法能够解决的。他缩进去不是像脱手套的时候有几个指尖缩在里面你还能把它揪出来，他是直接长进去了。医院也担心做手术的话会导致我彻底失去生育能力。法荣这个时候好奇地问， 您这样还能小便吗？中年男子苦着脸说，只能像女人一样蹲着小便了。就在这个时候，苏师傅问我，你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见过这种情况吗？我看了看朱西西跟二刀肉，不约而同地摇头说，从来没见过。苏师傅想了想，又问这个中年男子，你认为是被人下了术法，有什么线索吗？中年男子说，我知道是被巫师做了手脚的，这事说起来啊，有些复杂。苏师傅招呼大家坐在茶桌旁，用小电壶烧起水来，让那中年男子从头说起。原来啊，这个中年男子叫薛炳，祖上是中国人，曾祖从民国年间下南洋做一些香料生意，后来啊，就定居在马来西亚了。抗战的时候还为祖国捐献过70万美元的资助军费呢。由于生意经营的不错，这个薛炳的祖父就开始大量的收购田地，到了薛炳这儿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富商了。薛炳的父亲非常传统，在薛炳20岁那年就给他办了婚礼，娶了一个华裔朋友的女儿。在马来西亚，21周岁的男性可以自由结婚，18到21岁之间只要父亲同意也可以合法成婚。马来西亚法律允许一夫多妻，但华人呢，大多数还是延续一夫一妻的习俗。这个薛炳长相颇有几分英俊，一直不太安分，加上他跟妻子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并没什么感情基础，总想着入伊斯兰教多娶几个老婆。马来西亚法律规定，只有伊斯兰教徒可以合法娶最多4个妻子。他父很严厉的，坚决不允许，薛炳只好作罢，但是也少不了在外头沾花惹草的。父亲比薛炳大39岁，年纪渐高，看他时常夜归也管不住他，心中郁郁成疾，在薛炳32岁那年就过世了。临死之前呢，他千叮咛万嘱咐，要薛炳发誓不离婚，不入伊斯兰教娶多个妻子，不然愧对朋友。这下子薛炳可以彻底放飞自我了，父亲没了吗？由于薛炳的经济状况很好，身材长相都不差，总也不缺女人，多的时候有7、8个女朋友呢，每周7天分别跟不同的女孩子度过，索性就不回家了，只是按月给妻子打一笔丰厚的赡养费。这时间一长呢，薛炳就感觉到有些乏味了，想寻求新的刺激，开始物色一些其他族裔的女孩子，你比方说什么印度人呢、马来人呢，来者不拒。大约从2年前开始，薛炳认识了一个山地女孩。这马来西亚的地理人文环境异常复杂，自1957年独立以来，有大约1半多的人口为马来人，华人占1/4，另有不足10%的印度人，以及数量极为稀少的土著。由于马来西亚占领了土著的地盘，所以名义上说是租借了土著的土地，每个土著人都不用工作，由政府出钱赡养。这些土著人多居住在山岭地带，虽然总数不到30万，却分出了大约20个不同的族群，华人呢，多把他们统称为山地人。山地人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传统习俗，比如不怎么肯接受新式教育，几乎不使用任何现代化的智能产品，拒绝与外族沟通，绝大多数都住在木头搭建的长屋里，时常举办古老的祭祀仪式，许多长屋的墙壁上现在还挂满了人的颅骨呢。据说那些颅骨都是曾经的仇人或是玷污了山地信仰的人，被猎杀之后取下头颅来挂上去的。这个山地女孩似乎是什么族长头目之类的人的女儿，她呀跟其他山地人不一样，平常呢穿着华人的装束到吉隆坡游玩，会说汉语，上过大学，也不排斥其他的族裔。薛炳有一家比较高档的餐厅就开在吉隆坡，碰巧他在店里的时候，山地女孩去餐厅吃饭，由此得以相识。 哈，要知道这个山地女孩身上所散发的异域风情是深深的把薛炳给吸引了。为此，薛炳使出浑身解数，邀请山地女孩经常到吉隆坡玩，为她准备各种各样的名贵的礼物，陪她去各地旅游。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获得了这个山地女孩的芳心。但是薛炳始终没告诉她自己是有家室的。两个人相恋了一年多，不料女孩子怀孕了，就问起薛炳结婚的事。哪知道薛炳直说，我有老婆孩子了，不会入伊斯兰教娶多个妻子的，也不可能离婚，这是父亲的遗愿，我必须遵守。薛炳还告诉他，如果他真心喜欢自己，除了名分之外什么都能给，哪怕让他一辈子不见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也可以。这山地女孩非常伤心呢，大哭了一场，当天就回老家去了。之后的几天里都没有再联系，这个呢，大约是两个月前的事儿。事后才知道，山地女孩回家以后跟父亲说了这件事情的始末，她的父亲感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侮辱，要发动族人到吉隆坡来猎杀薛炳，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长屋的墙上，哪怕触犯法律也在所不惜。不过山地女孩这个时候却心软了，她央求父亲不要杀她，哭得眼睛都肿了。山地女孩的父亲异常愤怒，把女儿关在屋子里，不准她再出门。不过冷静下来之后，也打消了猎杀薛炳的念头，但是这口气始终咽不下去。山地女孩通过手机短信跟薛炳联系，说她听见声音，父亲开始做一个诅咒的仪式，她出不去也没法阻止。这个时候薛炳才知道，这看似普通的女孩竟然是山地大巫师的女儿。这个女孩告诉薛炳，诅咒仪式一共要做十天，之后薛炳的生殖器就会消失，她将再也没有生育能力了。薛炳压根就不信这个邪呀，一开始只是以为这山地女孩是为了要名分编出这种故事来吓唬她的，可没想到十天之后，她的下体竟然真的一点点地往里缩，吓得薛炳赶紧去道馆当中请平安符。可是请来的符一点作用都没有，薛炳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殖器官一点点地消失。薛炳这期间吓得够呛，把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了个遍，不怕我们笑话，薛炳说他都试着用钳子往外夹过，夹得下体通红，疼痛难忍，可始终阻止不了下体一点点地往里缩。吉隆坡的道馆里面请了各种符，也没有任何作用，但薛炳不愿意就此罢休，就四处寻找能够解开诅咒的办法。听到这儿，苏师傅感叹道，哎呀，你找什么样的女孩子不好，你偏偏去招惹山地人。你忘了前几年有几个老外游客裸体在沙巴的深山上晒日光浴拍照，隔了没几天就发了一场大地震，山地人说这地震是因为山神遭到亵渎才引发的，具体是与不是谁也不知道，反正政府把那几个老外驱逐出境，山地人都对那几个老外发了猎头悬赏令了，这几个人这辈子敢踏上马来西亚的土地就要被山地人追杀。你倒好啊，你把山地大巫师的女儿弄怀孕了，我这个徒弟是洪门的，他都不敢惹山地人，你胆子也太大了吧。说着苏师傅指了指法荣，法荣也略微点了点头。薛炳垂下头十分懊恼，苦着脸说，我当时应该觉察到的，这个山地女孩子跟别的山地人都不一样，至少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家的女儿，山地人那么凶悍，我这祸闯的不小啊，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几位师傅能不能帮帮我，我总不能后半辈子都蹲着小便吧。我说道，哎呀，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苏师傅，你们之前有没有跟山地的巫师交流过法术方面的事儿？或者是有没有被山地巫师下过其他诅咒的人来你这里求解呢？ 苏师傅摇了摇头说，他们根本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几乎从不与外界交流。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被下了诅咒的情况。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也真的不太敢招惹山地人呢。哦，我想了想说，我也是对这一门巫术毫无了解，不过仔细分析一下似乎能摸到边。他说整个诅咒仪式需要做10天，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术法，任何文化当中都是接近顶级规模的法事了。中华地区流传的各种害人的法子，要用到被害人的信息，比如头发、指甲、姓名、生辰八字之类的。我觉得山地女孩能把消息传出来，至少她可能不会给那个大巫师提供这些。平时如果不去刻意收集，也挺难拿到这些东西的，就算她愿意也未必能够拿得出来啊。薛炳说，哎，那个女孩应该没有我的生辰八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她一起庆祝过生日，好像山地人自己也不太看重这个事儿。我的头发还有指甲估计她也拿不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二刀肉说，这跟咱们的术法压根就不是一个体系啊，不然怎么能用符一点作用都不起呢？你请的符都是华人师傅制作的吗？薛炳点了点头说，对呀，我觉得咱们华人的道教流传了几千年，应该能比山地人的术法厉害才对啊。我这人呢，信不过马来人的巫师。二刀肉说，论咱们道教的渊源是很深厚，这个不假，可未必能对证啊。苏师傅说，哎呀，咱们呢还是先思考一下这个诅咒的原理是什么，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帮帮他。我想了想说，不管哪个国家的巫师，诅咒肯定是需要被害人的信息的，不然素未谋面怎么发力啊？女孩子回家当天跟父亲说了这件事儿，肯定会告诉父亲薛炳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个大巫师很可能只知道薛炳的名字。二刀肉眼睛一亮，看了看我就问，哦，你的意思是这大巫师用的是类似注油的方式吗？就在这个时候，朱西西问道，哎，这注油是什么呀？二刀肉说，注油是非常古老的一种术法，注是铸造的意思，油是原指油来由的油。这注油术呢，就是只用名字来铸造，多跟传统的医生有关，好比是由注油师的精神力转化成病人身体的恢复能力。苏师傅点了点头说，啊，整个仪式用了10天，女孩子还能听见，很可能跟注油是一回事。听到这儿，薛炳赶紧问，那注油有办法解我的毛病吗？我说道，这恐怕会很困难。我寻思吧，这大巫师名为诅咒，实际上用的就是注油的原理，让你的这个器官发生了逆向生长。关键就在于你请了很多符，一点作用都没有。如果正常情况之下是邪法的话，符多多少少都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如果碰见一两个人是骗子，给你的符全无效力，这事儿也是时常有。但你请了很多，一个都没效果，那就是有问题了。说明大巫师根本就没有对你施展邪法，只是铸造了你的下体器官长进去。这个呢，类似于是一种祈福。啊，当然了，不是祈福您的生殖器往里缩啊，我这么说您别介意啊。虽然结果很坏，但用的是一个祈福的方式去达到目的的，你能理解吗？薛炳说，啊，这祈福还能干坏事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苏师傅说，术法都是一体两面的，祈福和害人只是术法的使用方向不同。中国大陆、港台包括南传这里的派系里面，其实都是没有任何害人的内容的，但是有许多天资聪慧的门徒发现了其中的诀窍，自己摸索出害人的办法来。薛炳说，那我岂不是没救了？ 二刀肉说，祝由术本身就没有任何的解法，它只是一个祝福和祝祷的形式，你听说过谁去把祝福给破解了的？我说道，也不一定啊，我觉得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如果他在做仪式的期间你去请符，那个时候应该是有用的，仪式完成之后他就不需要再继续祝祷诅咒了，你的身体已经发生了一个逆向生长的变化，再后来发生的事情就跟你长头发长指甲一样，任何符法事都是一点作用也不会起的。你肯定也没听说过符跟法事能够阻止身体生长的吧？薛炳喃喃地说，仪式进行的期间我一点都不相信，换作你你也肯定不信，哪里能平白无故的让身体器官消失的？现在说这些也晚了，你觉得我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大家沉默不语，一起摇了摇头。二刀肉想了想说道，倒也不是完全没办法，只是现在没有条件去做这个事儿。薛炳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赶忙问道，什么办法您请说。二刀肉说，既然你的下体器官发生了逆向生长，再用一个同样的办法让它正向生长不就行了？但是现在啊，祝由这一行业几乎失传，你估计是找不到人帮助的。朱西西问道，这么厉害的一门法脉为什么会失传呢？我说道，他耗费的时间成本太高了，比如祝祷一个人通常要花十天半个月的时间，甚至可能长年累月，但受益者只有那么几个人。旧社会的时候啊，宫廷里是有这个祝由师的，专门给皇帝内眷祝祷，反正啊，正宫廷开销足够养着许多的这种祝由师，现今社会里面祝由师就不适应这个环境了，还真不如去考个医学院做个医生呢。你看看医院里的医生一天挂至少三五十个号，你让祝由师来啊，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二刀肉说，这祝福呢本来就是一个见效慢的事儿，祝由科对疾病几乎毫无作用，可能你这边还没祝祷完，那边心脏都停止跳动了。祝由师如果现今还有的话，接活是很困难的，可能两三个月才接到一个，再花十天半个月才能做完一个，这样下去啊，得饿死。苏师傅说，也就是山地人不用工作，靠政府救济，所以有的是闲工夫，耗费再大的人力对他们来说也无所谓。薛瑞说，那你们有认识的祝由师吗？不管在哪都行，我去拜访一趟，多少钱我都愿意出。二刀肉皱起眉头说，我们是没有认识的，挺难找，而且就算找到了也不一定能帮到你啊。这个东西呢跟医生的原理也差不多，如果一个医生经常接触感冒患者，那么他一定是非常擅长治疗感冒的，可是突然来了一个阑尾炎的患者，他未必能够很好的判断呢。哎呀，我们从来都没见过这专门针对下身器官做文章的，这祝由师也是一样啊。苏师傅点了点头说，没错，这些山地人人数稀少，最重视生育，可能历史上有专门研究这些下三路的传统，也是很多年传承下来的，你随便找个祝由师未必能让你的器官重新长出来恢复原状。我问道，那有没有办法找山地人其他的大巫师帮忙呢？我听说山地人分了十几个族群，有的互相还有世仇，能不能找到比如这个女孩父亲的族群的死对头？他们这法子估计是互相之间能解开的吧。苏师傅摆了摆手说，他们自己关起门来互相打没事，咱们要是涉及进去，他们立刻就会一致对外，这个术法可能除了山地人没有其他人会了，其他的山地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他们是不会帮忙的。马来西亚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情况，就是山地人跟华人打架了，警察让其他山地人去作证指认，哪怕找的是敌对势力也没有一个人肯去，就算去了也是胡说一通。二刀肉说，要不 你去求求那个女孩的父亲，提着礼物上门赔罪道歉，让他把你的诅咒给解了。薛炳叹了口气说道，我有想过这个办法的，跟山地女孩子电话沟通过，她说让我千万别去，还说只要我踏进他们家的势力范围，他爸爸肯定会把我的头砍下来，事后就算警察要调查，他们可以说是我进去冒犯亵渎他们的神明。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惯例，如果是他们跑到吉隆坡来杀我，那可能要坐牢，可是我过去被杀的话，我肯定就等于白死啊，这等于是送上门让人家猎头啊。我说道，那要不就让这个女孩负责做中间人，跟她父亲沟通一下，问她父亲怎么才肯原谅你，不管是什么条件你尽量满足她，只要她能松口就行，先见了面再说呀。薛炳说道，她根本就不听，而且……薛炳压低了声音，脸红地继续说，而且女孩子也被她父亲下了诅咒，现在啊，她下面的器官长死了，说是等他知道错了再给他解开。啊，这山地巫师好狠呐、啊、这发起脾气来连自己女儿都不放过呀。我想了半天说道，实在不行的话你把他娶了算了，入伊斯兰教，你父亲是不愿意让你辜负朋友，可这样下去你连命都没了，顾不了那么多了，目前来看这是唯一的办法。薛炳说，这现在已经是两件事情了，首先是大巫师觉得自己受到了严重的侮辱，我现在就算是能娶这个女孩子为妻，她心里仍旧有很强的怨念，这事儿也跟她说过，自从我这下体彻底消失之后，我根本也不在乎这些了，她说她父亲不可能原谅我的，因为山地人有一种奇怪的荣誉感，就跟咱们中国人常提的面子差不多，要是丢了面子，他们连命都可以不要，大巫师认为我不愿意娶他女儿就是在侮辱他，同时他女儿不明不白地怀了孕，这又是对他的侮辱，他恨不得把我的皮给扒了。朱西西说，他都不顾及女儿肚子里的孩子吗？毕竟你还是孩子的父亲呢。我说道，嗨，他的亲生闺女都被他下了诅咒了，更何况这个没拐门的姑爷呢。薛炳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女孩子被软禁在屋子里出不来，说什么她爸爸都不理睬，我也不敢去她那儿赔罪呀，我要是过去连大巫师的面都见不着，就被藏在草丛里的人吹毒箭给射死了。哎呀，大家面面相觑，一筹莫展。苏师傅说，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们一点忙也帮不上你。薛炳沮丧地说，感谢各位师父也都尽心了，说实话我来的时候就没抱多大希望。说着薛炳从怀里掏出个红包放在桌子上，这钱呢，麻烦师父帮我点灯祈福，但愿我最终能有办法处理。苏师父问薛炳要了生辰和住址联系方式，记在本子上，好，如果我这有什么消息打电话再通知你。薛炳鞠躬道谢，然后驼着背缓缓地走出了道馆。薛炳走后的一个多小时里面，我们都在探讨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解决，同时呢，对薛炳的遭遇感到同情，也对山地大巫师这种匪夷所思的术法感到十分震惊。虽然薛炳始乱终弃在先，可是呢，他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谈来谈去都没有一个可行的办法，想帮他吧，我们真是无能为力。吃夜宵的时候，大家伙都有些闷闷不乐，想不到我们这么多道士凑在一起，竟然解不开一个山地巫师所下的诅咒，顿时觉得脸上无光啊。隔日，我们怀着沮丧的心情参加朱西西的拜师礼，吉隆坡本地也出席了许多有名的法师同道，见我们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还去悄悄地问苏师傅是不是跟我们之间有什么间隙、啊、不然怎么都带着一副苦瓜面孔呢。 这个晚宴我是很没胃口吃，也没吃多少东西，匆匆跟着二刀肉回到宾馆，把行装收拾了，准备订机票回国。正在犹豫要不要买后天的机票的时候，苏师傅打来电话让我去道馆里，薛炳的事儿有希望了。我赶紧跟二刀肉一起打了出租车到苏师傅的道馆里，只见薛炳已经到了，朱西西、法荣面上都带着兴奋的神色。苏师傅讲了一下刚才的事儿，原来呀，法荣今天早上来给朱西西和苏师傅各包了一个红包，祝贺了几声就走了。只是我们大家情绪低落，没有注意到他几乎整天都不在道馆里。法荣出了道馆就直奔社团办事处，拿出通讯录来开始联系马来西亚洪门当中各个成员，询问这社团成员有没有跟山地人打过交道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部都到社团办事处集合开会。要知道这洪门社团办事效率高啊，不到午饭时间，办事处里头已经聚集了40多个社员。大家呢，把自己打过交道的山地人，至今还能联系到的，都写在了表上。法荣看着列表，皱起了眉头。这些山地人分散在20多个住处，还分为15个不同的部族。这社员们就问法荣，收集山地人资料干什么呀？法荣呢，就把薛炳的遭遇说了，让大家帮帮忙出出主意，看看有没有熟悉的山地巫师肯给咱们洪门卖个面子，把这诅咒解了。这事儿如果能成，费用全部由薛炳来出，再让薛炳给社团里捐赠一些款项，哎，大家都能得到好处。可是在座的40多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是认识山地巫师的。而这个时候，有个年轻稚嫩的声音问道，薛先生得罪的是哪个部族的巫师啊？法荣顺着声音看过去，是林红在发问。法荣依稀记得，这个瘦弱的孩子从小父母双亡，11岁的时候给一个餐馆老板打工，刚巧法荣带朋友在餐馆吃饭，见着孩子不小心打碎了盘子，被老板痛揍，赶忙上前去劝解。事后法荣觉得孩子很可怜，就安排他入了洪门，在社团里头做一些跑腿的工作，每个月呢，月薪500林吉特，就是马来西亚货币。平时呢，他就住在办事处。林红之前在餐馆打工，月薪只有100林吉特，自是对法荣十分感激。社团里有些长辈闲下来还给林红教读书写字儿，如今林红已经17岁了，还是显得那么瘦小。法荣就说，我也不知道是哪个部族的，你有什么办法呀，说来听听。林红有些胆怯，但最终啊，还是鼓起勇气走到法荣面前说，我救过一个部族的族长，他给过我一个东西，说以后我有困难的话就拿这个去找他。说着，林红从怀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个小布袋，打开了，众人顿时啼笑皆非。这个布袋里头装的竟然是木雕的阳物。法荣想起昨夜苏师傅说过，这山地人呢，由于人口稀疏，特别重视生育，这种生殖崇拜的情况是很普遍的。法荣细问之下，林红说起自己曾在1年前去郊外的瀑布洗澡，发现瀑布之下有个山地老人躺着，已经奄奄一息，好像是从上面摔下来的。所幸这个位置瀑布不高，还有的救，就赶紧拿出手机来喊人，把这山地老人送到医院去了。那些山地人呢，向来抵触高科技产品，所以即使遭遇意外，也没有办法联系族人。事后，这山地人就告诉林红，自己啊是某个山地部族的族长，并且把随身带着的这个木雕送给了林红，就跟他说，如果以后有困难就拿这东西来找我，如果你有吩咐，我定当从命。这林红一看这玩意儿是一个木雕的小鸡鸡，你怕人笑话呀，所以一直把这木雕就放在布袋里头，藏进储物柜的最里边，直到今天见法荣问起山地人的这个事儿。 所以才拿出来了。实际上林红只知道那个部族的名字，连他们住哪儿也不知道，压根就没想过去找那个山地老人帮什么忙。法荣赶紧给苏师傅打电话，让苏师傅联系薛炳，问问薛炳得罪的大巫师是哪个部族的。苏师傅这边就赶紧拿出记着薛炳手机号的本子给薛炳打电话。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给薛炳下诅咒的大巫师竟然跟这个林红救下的老人是同一个部族的。很快大家就定制出了一个计划，由薛炳画一个简易的地图，告诉林红如何才能到达这个部族的聚集地，再让林红拿着木雕去找族长说情，请族长做中间人来和解，不管提出什么要求，薛炳一定能够渐渐满足。我跟二刀肉暂时打消了回城的念头，准备看看这边的情况怎么进展再说。第二天一早，大家在苏师傅的道馆集合，薛炳跟林红细细讲了如何去那个部族的路线，再由法荣开出租车把林红送到郊区去，其余众人留在道馆里等消息。哎呀，我们不禁替林红捏了把汗呢，毕竟他还年轻，未必能处理好那件事，这万一族长不认账，他说不定还有危险呢。不过苏师傅说，你有所不知啊，山地人极重名誉，那族长能把这样一个信物交给林红，绝对没有反悔的道理。到下午一点多的时候，法荣的手机响了，正是林红打来的。法荣按下了免提键，大家全部都屏息凝神，大气也不敢出，只听到电话的另一边各种乐器声嘈杂声，仿佛十分热闹的样子，似乎是在庆祝些什么。接着就听林红说，大哥，这边谈好了。哎呀，薛炳喜出望外，但是又不敢说话，怕被大巫师听见了，就赶忙悄悄地让法荣帮忙问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林红说，他们要的东西只有一样。这下子我们都愣住了，如果他们提出许多要求来，这个是比较好满足的，但若这要求只有一样，说不定这要求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不好办。法荣凝重地问，什么东西？林红说，他们要30,000箱烈酒。林红话音一落，我们悬着的心这才终于落下。宋西西非常好奇，他们才多少人呢？30,000箱酒，下辈子都喝不完吧。苏师傅说，那就不关咱们的事了，满足他的条件，问他什么时候解开诅咒。林红说，他说酒到了当天就能解。法荣嘱咐了林红几句就挂了电话，感叹道，哎呀，这山地人果然还是民风彪悍呢，早知道他们这么好满足，也不怕得罪了。然后这薛炳呢就立刻开始联系吉隆坡的各大酒厂，不过把吉隆坡当地的库存全部调过来也只有不到20,000箱，最后只好忍痛让朋友从台湾高价收购大量的金门高粱酒，这才总算是凑够了数，分批运到大巫师的部落去。还没等到大巫师开始解诅咒，我跟二刀肉就不得不回国了，而朱西西呢就留在这儿继续学手艺。回国之后不久，苏师傅打网络电话给我，他说薛炳的下体已经恢复正常了，这辈子打死他也不敢跟山地女孩子谈恋爱了。年前听法荣说，薛炳不仅给社团里捐了一笔钱，还出钱赞助林红去读华人开设的社区大学。林红也没耽误社团里的工作，仍然把法荣当作大哥。我在心里也希望他可以成为一个对社会更有用的人。好了，这个节选自《妙著见闻录》一书当中的华裔商人被人下了前所未闻的恐怖诅咒，演播完毕，作者赵有志，由大凯为您播讲。每天下午2点钟直播间为您准时奉上精彩的恐怖故事直播。最近呢，大凯出了一本新书叫《搜异笔记》，是盗墓探险题材的，如果您想听一下的话呢，可以来大凯直播的这个平台支持一下。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